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昨天有提到，我们今天会回一位网友的亲密关系的问题的一些观点，因为在昨天我只做一些哲理性的分析，还没有针对这位朋友所遇到的问题的回应。本来今天也准备好要针对这个问题来回应，不过我已经接到了这位网友在听完昨天的信息之后的一些反应，也非常赞叹这位朋友在这么一个短短的时间之内就能够领悟到真正事情发生的根源还是在自己的情绪能量。他能够领悟到相对于他的爱情跟婚姻爱的匮乏感是如此的浓烈。他提到在一段相爱的关系中也有不爱的时刻，爱的话就给他想要的，他现在要的是距离，就给他一些距离。而且他也了解到目前所碰到的困难其实跟前面的经验、前面的伤害没有完全走出来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既然他的问题暂时已经得到了缓解，我们再来找其他的机会来好好讨论跟分析一下。毕竟有关于关系方面的课题对很多朋友来讲的话都是一个非常主要想要探讨的领域。不过这位朋友，如果你还是有需要的话，或者是有任何的急迫性的话，我还是非常乐意做更深入的分析跟探讨，供你当参考。因为刚从旅行回来，开了6个多小时的车子，而且在山上也跑了4、5个小时，我们今天可能还是一堂比较短的课程。昨天因为在小小的空间又怕影响到别人，所以昨天也没有办法畅所欲言。不过对于昨天的话题，是有一位朋友在提到关于自由跟责任的关系，是不是能够在下一章多形容或探讨一些。因为他说我有点有听没有懂这个精髓，这看似相对立的两面不是那么容易了解。我知道对很多人来说，自由跟责任似乎是相对立的，但是只要去了解自由的性质的话，去了解责任的性质的话，去了解爱的性质的话，我们就能够更了解我们今天所探讨的事情。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自由？自由这个字既然带有一个由字，那么多少带有一种路径行动的意思。为什么需要自由？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行动。那既然有自己的行动，必然涉及到选择，一旦涉及到选择，这个选择必然会带来选择的结果。既然有选择的结果，当然必须要对自己选择负责任。我们不能借着自由当作是一种借口，只要享受但不愿意负任何的责任，这本来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把自由当作不愿意负任何责任的口实的话，那我们就没有真正了解自由的目的。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愿意负责任，所以我们高起自由的旗帜，只想享受而不愿意负任何的责任，这样只是把自己的责任隐藏在纯粹只想享受而不愿意负责的借口之下而已。那就是罗兰所说的自由自由天下几多之罪恶，假如之名以行。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如果我想要买名牌包包或者是好的化妆品，那我想要是不是我爱的，我爱这个包包，所以我必须要因为买包包来付这个包包的费用，我必须要付出代价，为我所爱的事情付出代价。那这个付出代价、付出钱是不是一种责任？又比方说我爱赛斯资料，我想传递赛斯的资料，我想传递赛斯资料是不是对我来讲也是一种责任？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份责任，所以即便我今天到外地去旅行，我还是不忘记尽我自己的责任。那我尽我自己的责任，如果我有牺牲的感觉，如果我有压力，如果我有压迫感，如果我因为要做这样的事情而觉得自己是在被动的状态的时候，那么我就已经违背了我对我自己的爱的忠诚。如果自由不涉及行动的话，那么要这个自由做什么呢？ 当我们谈到爱的时候，不管是爱一个人或爱一件事情或爱一种生活，这个爱就是一种情绪，而情绪就是一种动量。那如果它是一个电信，是一种动量的话，它必然有它行动的方向。一旦有行动的方向，就必然涉及到它所选择的方向。一旦有选择的方向，这个选择方向必然会得到这个选择方向的结果。像我们昨天到加州的中部，在我所落脚的那个城市，它其实跟附近的国家公园都差不多是同样的距离。我们最后一天要回来，最后我们还是选择再到神牧区去走一走。为什么我们爱这个地方？当然必然有爱这个地方的理由。一旦我们选择了这个地方之后，我们就放弃了其他的选择。所以责任某方面也是一种机会成本。我们今天有一种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独特性，出生在人世间，也是因为我们的内在有这样天性的一份爱。我们是因为我们内在想渴望的一种角色，一种生活，所以我们才会出生成这一辈子的这个角色，拥有这样的天赋能力，过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人生经验，当然是我们内在的一份爱。那么对内在来讲的话，他需不需要对我们负责任？他当然需要替我们负责任，所以他不断地要供应我们信息，不断地要提供我们的能量，也不断地要安排我们所面对的人事物。那因此我们的内在有这样的一份爱的人生，需要以这种角色来品尝人生经验，那么他就必须要照顾我们。所以在基督教大家都非常熟悉耶稣教他的门徒怎么样做祷告。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应该这样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对我们学赛事的朋友来讲的话，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大家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熟悉？这不就是我们的价值完成吗？我们的内在在我们每个个人的潜意识里面的确有一份旨意，有一份愿望，而这样的愿望希望我们的内在不要放弃了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的自我没有办法达成内在的愿望的时候，我们的内在放弃了我们，不再提供我们能量，不再提供我们教导，不再提供我们新的指引。我们学赛事的朋友都了解，一旦自我过度的强大的时候，会跟我们的内我产生冲突，而在产生冲突的情况之下，有的时候我们会失去了跟内在的联系。这个意思是说，我们的内在已经不想再管我们了，也觉得我们没有办法达成他的愿望，他的价值完成。当我们的内在有一份爱，想要用一种人格的特质来人世间表达，而当我们表达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有一份责任？那么我们的内在的爱是不是同时带着他的责任？一旦他播种了一个人格在人世间，他是不是要去照顾这样的人格的一切所行所事，像个 GPS 一样，不断地指导我们，不断地提供我们能量，不断地提供新的方向，新的方法，不断地来启示我们。所以对爱，如果我们有更强的信心的话，在这样的信心之下，并不会影响我们的行动，但是会因为碰到的困难而找出解决的方案。耶稣所说的，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意思似乎在提醒我们的内在，我们的内在神性，千万不要忘了初衷，不要忘了他把我们送到人世间的是内在神性原始的爱，提醒我们的内在，我们之所以出生在人世间是他的选择，我们的内在必须要为他的选择负一些责任。因此请我们的内在，请内在的神性来照顾在人世间的我们，去给我们一些指引，去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难题。不要想逃避掉责任，不要想遗弃了我们。爱一定涉及到自由，而自由一定涉及到选择，而选择一定涉及到责任，而责任一定涉及到价值的完成。可是不管是在谈爱、谈自由、谈选择或谈责任以及价值，都涉及到内在情绪跟感受的真实。 也就是我们从之而来的动机，不管是爱与美，都必须要基于真实的情绪。所以基于真实其实就是一种责任，真实就是一种行动，而在真之下的行动才会有一个真实的结果，才是创造实相的结果的真正动力。早年当我们了解到有关于性善论或性恶论，有人说人性本善，也有像荀子说人性本恶，不管是性善论或者是性恶论，都忘了一件事情，也就是其实人性本身是一个完形，它既有善又有恶，而善跟恶是来自于选择，而这个选择其实是甚至来自于我们内在就选择了，不是人之初性本善或者是人之初性本恶，而是这个善恶其实是我们内在的选择，而到了我们人世间的个人来讲的话，也是个人的选择，去选择你用什么方式来过你的生活。所以人性本善对吗？绝对对啊。人性本恶对吗？也对啊。他们都各自可以提出他们的论述方式，可以得到相对的证明。可是事实上人性是既善又恶，完全是来自于自己的抉择，并不是说古代人比较善，现代人比较恶，叫人之初性本善。亚当的时候是比较善，而现在的人类比亚当更恶。也不是孩子的时候就一定比较善，而长大就变恶了。我们了解一个人的个性，或者是他的天赋状态，他的特质，跟他的内在所赋予的角色是有相对关系的。他的内在带给他什么样的人性面具？因为很难去跳开这个由内在所带上的人性面具，我们会由我们的那些延伸的情绪特质，以这个情绪特质在人世间又碰到这个情绪特质所对应出来的对应物，因此这个人的表现方式，这个人的特质就会散发出那种特质。所以不是人性本善，也不是人性本恶，而是人性来自于内在的爱，而内在的爱来自于一种自由的选择，而这样的选择会带来这样选择的结果，因此就是个人的责任以及内在的责任，却都是一种价值的完成。而不管我们信任人性是本善或者是人性是本恶，不管我们信任爱之初是本美，还是爱如果没有办法睡醒的话，当爱发生的难题的时候会转成恨，我们中国人古代的智慧就非常清楚，这是一体的两面。不管是在易经上或者是在道德经上，我们都了解所谓的对立，它其实就是一种选择，而所谓的选择是一个完整面向的各种表现。我们了解到当爱不见的时候，你常常看到爱转成的那个恨，有时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恨的表现，有人称之为可怕的情人。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们也很难分别在一种强烈的善的标志之下所能行出来的恶是到什么样的程度。在一种借着爱之名的强烈情绪之下，我们所能够造成的恨的伤害能够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才会如前面刚刚所说的，再次的强调一次，当我们在谈真善美的时候，其实不管是善或美，都是必须要从真开始。如果了解自己那种由衷的感觉，那么你选择出来的特质就不会有那种失真的现象。我们必须要讨论到的反而是我们的内在的真正的动机，那个真正的动机才是我们真正要采取的行动。当我们觉得我们很爱某件事情，那个动机到底是什么？是纯然的爱呢，还是里头包含了很多我们的其他因素？当我们在行善的时候，那个行善动机的背后，是不是我们希望别人看我们好？是不是我们要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是不是我们内在有所恐惧，而希望借着行善的过程当中，去安抚我们内心的那一份恐惧？那么一样的情况，当我们在谈爱的时候，在我们所追求的那一份爱人或者是被爱的情绪之下，是不是有我们自己的不安？是不是有我们自己的不安全感？是不是来自于我们的恐惧，所以产生出希望别人爱我们，或者是我们去爱别人？我们觉得爱别人，或者是我们觉得被爱，所以才会产生安全感。 当我们在谈自由之初，我们前面说过了，自由不是放任，不是没有选择，自由也不是没有限制，自由反而是一种对选择的忠诚。我们忠诚于我们的热爱，不管你热爱的是什么，依照这份热爱，我们勇于去行动，我们专注在这样的行动之中，是充满热情充满爱的行动。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在我们自己的爱之中，我们是不计后果的，是不以将来会怎样当作是唯一的条件。因为如果我们有后面的条件，我们有后面的动机的话，那就是如同我说的，我们真善美当中失去了真，失去了真之后，那个爱就不是真的爱，那个善就不是真的善，那么所看到的那个美当然就不是真的美。我们会失去我们的爱，我们会失去我们的善，以及我们会失去我们的美。而一旦我们不是在爱里面，我们不是在善里面，我们不是在美里面，我们又怎么能够去创造一个真善美的环境、真善美的生活、真善美的人际关系、爱的亲密关系？各位也可以从这个当中可以了解一件事情，就是真正来说的话，我们必须要回到我们由衷的感受，而这个由衷的感受就是这里所说的真。失去了真，我们所发现的爱就不是我们的爱了，我们在谈的根本就不是爱，而是依赖，我们在谈的选择根本不是对的选择，因此我们也没有走在我们的自由选择之下，没有走在我们自己的热情之中，那么当然会风云变色，会让我们的爱变质了。既然我们是走在我们自己的热情当中，在热情当中就绝对不会去计较最后的结果是怎样，不计后果的情况之下，就不会真的想要拥有什么。我们不是要拥有我们的爱，我们也不是要操控我们的爱，也因为我们要拥有什么，所以我们才会那么样的失望。而真正来说，我们连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真正拥有，我们连自己的哪一刻都没有办法真正拥有，我们甚至没有办法拥有我们这一生。我们是在一种变为的状态，是从我们的内在的推动之下去体验我们的人生。我们唯一拥有的就是我们的感觉，那么我们就怎么去拥有别人呢？别人有他自己的感受，别人有他自己的生命的路径在走，我们是不可能借着爱之名来行操纵之实或拥有之实，我们无法用我们自己的愿望去拥有任何其他的人，甚至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愿望来拥有我们自己。所有剩下来的唯一就是一种情绪的经验，一种情绪的感受而已。所以如果从拥有的角度去思考的话，我们也会比较了解什么是爱。爱是一种热情，爱是一种行动，爱不是一个名词，爱是一种表达，更不是一种依赖。而表达必然涉及到我们个人的特质、特性以及我们的自发性。如果我们不按照我们的自发性行动，当我们的内在放弃了他的责任，不愿意再照顾我们的时候，我们当然拥有绝对的自由，因为我们的内在不再限制我们的。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如同一个医生他不再限制一个病人的一样，也就不管我们的死活了。那么如果这位医生对他的病人有爱的时候，当然他会愿意提供一些方法给他的病人当参考。所以如果一个医生对病人的家属说，他要吃什么就让他吃什么了，他能吃什么，他能做什么，就让他去做吧。各位如果听到这样的医生的交代，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会不会产生一种很恐怖的联想，很恐怖的感受？所以我们谈到爱的时候，我们谈到自由，可是自由又涉及责任。换言之，就是比方说两个人相爱，那么这两个人相爱本来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你爱任何事情，你爱买任何东西，你只要对你自己的所爱付出一份代价，一份责任就可以了。可是在亲密关系当中，因为涉及到另外一个人，所以当我们谈到自由的时候，不但我们要照顾到自己的行动、自己的选择，一样的情况也一定会涉及到对方的行动是不是能让对方行动上有自由、有选择。因为对方的行动一旦受阻、一旦没有选择、一旦不能行动， 一旦挚爱难行的时候，在对方的身上就没有办法真正有爱的感觉，而爱它是相对应的，它是排斥跟吸引的作用。一旦我们爱对方的话，我们当然要给对方相对的自由，可是给对方相对的自由的情况之下，又不能影响到我们自己的自由跟行动。一旦我们的自由跟行动受到阻碍之后，我们也不会有爱的感觉。这也就是为什么亲密关系的主题在讨论的时候会那么样的难以深入，因为它涉及到两面的自由、两面的选择以及之间的互动关系。如果因为我们爱对方而让我们有太多的牺牲，爱根本不涉及牺牲。一旦有所牺牲的话，那么你就不可能在爱的当中自由的行动。一旦不能自由行动，反而会因为爱的关系失去了选择，失去了自由。行动一旦没有自由，我们就好像是画地自限了。如何能让自己自由行动，又能让我们所爱的人在他的领域当中有所自由，能够自由行动，最主要的关键当然是来自于对事情的真正了解、真正认识。一旦我们了解什么是我们真正所爱的人，如果没有显测对象，如果真的跟自己的行动方向是一致的话，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对情绪来讲的话，它是一种电性的特质，有排斥跟吸引的作用。既然有排斥跟吸引的作用，我们所吸到身边的这些对应的亲密关系人就不会是一个跟我们行动过分不同的人。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一定涉及到我们内在的对应以及内在的价值完成。因为我们不但要照顾自己能够行动，我们又要允许对方能够有充分的行动，而在两方面的行动之下，我们又能够真正配合，能够成就双人之舞。这期间当然也涉及一种我们对我们的由衷的感觉，因为认识不清楚，如同我前面所说的，我们没有办法去真实感受。因此我们显得亲密关系人并没有办法跟我们内在的行动配合，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强烈的拉扯，那么我们的内在就会使用它的动力产生很多的变故以及问题，来使我们离开现在的这个亲密关系人的黏着跟依赖的关系。而只要拉扯是非常严重的话，如果我们的内在的推力很大，那么我们承受的痛苦当然也会很大，而痛苦是没有必要的。如果我们根据我们的内在感觉在行事的话，就不会有类似前面的这种情况发生。而即便我们是根据我们由衷的感觉去选对了我们的双人之舞的对象，这期间还是牵涉到很多必须要用智慧、用创造力去解决的双人之间的问题。因为在两人的过程当中，两人的信念不同，一定会产生有的时候必须要一进一退的扩张与收缩方面的配合，并不是两人的关系都不需要退让的。有的时候我们在可以退让的情况，我们还是必须要先退让，可是当退让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智慧的去表达看法跟真正我们的感受，真正我们喜欢的行动方向。既然要涉及两个人的行动都有完全的自由，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要有非常多的创造性的智慧来处理两个人之间的问题。各位可以看到，真跟罗两个人都还是一样不断的在进行着磨合，也不能完全任性的依照我们自己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好比说我们拿到了一个令箭，觉得我要自由，所以我就要任性的怎么去做。老子所说的天地之间犹如唾液乎，有的时候我们是会彰显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退让一点。我们在退让的时候，我们会用智慧在适当的时机来表达我们自己的看法，并不是完完全全硬碰硬的，也不是完完全全用忍耐的方式。假如我们为了要得到对方的喜悦而不断的用忍耐的方式，对方觉得我们太缓了，不应该随时在管他。但假如说我们忍耐了两天三天，然后我们因为累积的这些由忍耐而形成的 被压缩过的强大情绪能量，那不管我们表达什么，都一定会造成对方的更大的反弹。即便对我们来讲的话，并没有任何想要去管他的意思。于是，因此我们就会想办法延长我们忍耐的时间。可是，这个最后来讲的话，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因为其实真正要去处理的还是我们个人的情绪能量问题，除非我们的频率改变了，除非我们的情绪的形态改变了，不然外面所对应的事情是不会改变的。所以真正的重心还是在我们原始的动机，我们是怎么思考的，我们是怎么样在看待外面的环境，我们是怎么样在看待我们的关系人，我们是怎么样在看我们所认为自己喜爱的事情。如果回到从自己原始动机比较更深层的自己的感受去下手的话，那么我们就自然而然比较容易了解，其实是由我们的由衷的那些原始动机在创造外面的环境。我们内心爱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之前曾经认识一位朋友，她说她非常爱她的男朋友，我相信她的男朋友也非常爱她，因为她长得还蛮漂亮的。可惜的是，因为她太爱她的男朋友，所以跟她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只要她男朋友不注意，就立刻会去检查她男朋友的任何东西。她男朋友用的 iPhone， 她男朋友使用的电脑 iPad， 她都会找机会去 check 一下。晚上睡觉的时候还会去翻男朋友皮包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她的男朋友并不是不爱她，可是实在受不了她随时在检查她。从感觉到她的爱转变成对这一份完全没有办法呼吸的爱的一份深深的恐惧，所以毅然决然的就离开了我这位朋友。我这位朋友说，如果他没有什么事，为什么怕我检查？他的朋友说，如果你相信我，为什么要检查我？如果你连我都不相信，你怎么可能爱我？因此，当我们讨论到爱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不讨论那个你所谓的爱的背后的真正的动机。是表面上看的那一份爱，还是在那份表面看的爱之下的隐藏的匮乏？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在宗教界，他们说他们爱他的神，爱上帝或爱他的神明，不管他们讲什么，这份爱之下是不是真诚的，由自己没有任何其他动机的那种比较纯然的能够了解到自己所爱的事情是什么。比方说你觉得你很爱吃番薯，可是你其实并没有那么爱吃番薯，是因为有人告诉你吃番薯对你的健康很有帮助，所以因为你是怕身体不健康，所以你才吃番薯。那我们说我们爱赛事资料，是我们真的爱赛事资料，还是我们想说我学了赛事资料之后，我可以改变我的人生，我可以让我的人生更丰盛，我可以让我的关系更好，或者是身体更健康？还是你真的纯然对赛事资料的喜爱？在我们宣称我们爱一件事情的背后，那个真实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而那个动机却是整件事情在推动的力量，是我们会面临的外面环境的回应，或者是我们所创造出来的情境，跟我们真正的由衷的那个情绪状态是有关的。如果我们爱赛斯资料，而爱赛斯资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拿赛斯资料当我们的事业，觉得这份赛斯资料还不错，可以拿来利用赛斯资料来当咨商师，来当大师，来当教主，来赚大钱。如果是这样的话，跟其他的宗教用宗教之名来满足自己的名利前情的欲望，这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没办法忠于我们所爱的事情，而其实我们真正所爱的不是赛事资料，而是背后的那一份匮乏。背后的那一份匮乏基本上仍然是恐惧的范围，在恐惧之下，我们又怎么能说我们是爱呢？但是相反的来讲，因为你爱赛事资料，因此深入了意识的领域，因为深入了意识的领域，你有所领悟，因为有所领悟，因此把你的喜悦分享给其他需要的朋友， 最后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成为諮商师，成为大师。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也完全是一种不同的情绪状态。因为在内心的那一份爱的表达之下所创造出来的实相，以及能够帮助到别人的部分，是会造成完全不同的结果。也因为在爱之下，所以才能够有更深入的理解，而不只有停留在表面上。这里所说的观点只涉及到爱的了解，爱的深入度。一旦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要爱一件事情，我们想要更深入在其中的话，当然必须来自于我们由衷的感觉。所以这里所涉及的只有了解疑惑的问题，一旦不了解，我们又怎么当大师，怎么当諮商师？我们只是指出来这跟了解有关，跟是非观念是无关的，因为不涉及是非善恶的观念，不是对跟不对的问题，所以跟批评是没有关系的。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去信基督教，去信佛教或什么的，其实他们觉得他们在追求一个真理，追求真理当然非常好，可是追求真理的背后，是不是有你内心所怀着的恐惧？如果我们内心里面怀有恐惧，我们就不可能有爱，那我们就不是真的信任这个宗教，也不是真的信任这个宗教的内在神性。可能我们所要的是，我们希望受到保佑，我们希望有一个信仰，所以我们得永生，或者是有些宗教所说的在天堂挂号到地狱去除名。就算到天堂去挂号到地狱去除名，就算因为你信了某个宗教所以你能上天堂，但是问题是我们的实相是由我们的情绪能量所造成的。那我们的情绪能量改变了吗？是因为我们挂了号信了某个宗教，所以我们的情绪改变了吗？是因为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伴侣，所以我们的情况真的改变了吗？我们的情绪能量如果没有改变的话，就算你处在一个最好的环境，就算有一个人提供你最好的生活条件，我们的情绪状态仍然是在一种不良的情绪状态，我们仍然跟自己在打架，仍然跟我们自己的恐惧不断的在做交易。因为意识是一种频率状态，我们的频率在没有改变之前，我们所面临的环境，不管什么样的环境，这样的频率还是会造成这样频率的结果。这种好像加了某个帮派，疑似我们受到保护，假如是这种情况的话，那这样的情况跟你真正去爱一件事情，而因为爱的关系而产生信任，因为信任的关系，因此我们帮助了别人，我们疗愈了别人，或者是我们得到了一种恐惧的解脱，能够大安心大自在。而这样的大安心大自在却没有办法完全纯粹以理性的方式去达成。我们可能看过很多禅宗的公案，我们也可能看过很多悟道者的领悟，但是那个只是在智慧上，在知识上我们了解，却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任何情绪能量方面的振动方式。必须要透过了解，必须要透过时间的体验，因此我们才能够从理性的了解转化成情绪能量的改变。所以再好的洞见，有时候在助人的工作上并没有办法马上得到好的结果，或者是有些人可以说了一口的好道理，却在自己的生活上没有办法真正的落实。因为情绪能量是一个电性能量，情绪能量是物质宇宙的根，我们所创造的实相是由于我们的情绪能量所创造出来的。如果纯粹只是对赛斯资料的喜爱，纯粹只是想了解赛斯资料，因此你对赛斯的深入度就会比较纯然，比较站在完完全全是了解这一份资料的内容而深入去探讨。那么如果你觉得你学赛斯资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身体健康，所以你的动机当中是担心健康问题，而不是爱赛斯资料，那么所以我才会说赛斯资料不是拿来治病的，因为赛斯从来没有治好任何一个人，赛斯在关系上也从来没有真正疗愈过任何在关系上有问题的人。 连真跟罗两个人都没有办法真正有所改善。为什么在医疗上，或者是在关系上，或者是在人生的丰盛上，算是比较难以见及理及？因为这涉及个人的自由，而涉及个人的自由却涉及到个人内在对这个人格的爱，那因此责任并不是在赛斯身上，而是在这个个人的内在，是我们的内在所预定的。还是那一句话，因为我们的内在有自由，我们内在有爱，我们内在选择了一种人格方式，让我们用这种人格方式在体验生活。只要我们的自我能够更信任内在的爱，能够跟随着自己的自发性，就如同我昨天所说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的身体，任何我们碰到的人生境况，都有自我成就的能力，或者是我们在讲的价值完成。既然这是个多次元的世界，既然思想是多次元，情绪是多次元，人格是多次元的话，当然有内在的选择。那么我们的内在既然有自由去表达他的爱，这份爱是不是来自一种选择？这样的选择是不是产生意定性？是不是因为这个意定性产生一种责任感，而在这样的责任感之下行动？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做久病成良医。有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的确经历了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比方说身体患病了，或者是关系出问题了，或者甚至有严重的忧郁症。可是在这种不如意的生存条件之下，反而我们发展出了一套不同的解决之道。常常经历过这些痛苦的人，反而有能力去解决其他人的痛苦。曾经经过伤害的人，反而有能力去解决受伤的人。我们在精神上痛苦，反而能够了解到为什么其他的人在精神上会有那么大的痛苦。如果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人生的起伏，我们纯粹只是了解理智上的资料，恐怕还不如那些在其中打滚很久而慢慢摸出门路的人。真正经过实际问题的人，反而在这一方面是最好的良师良友。所以我们要对我们的内在有更深一份的信赖。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的过程都是一份创造性，我们不是在人生一直在求着平安，求着平稳，而没有任何的灾难。有的时候反而我们在经过一些事情之后，我们才会真正的成长，不是从理性上了解就能成长，反而要经过一些事态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成长。那么即便在情感上受过伤的人，也不见得在情感上不会得到最圆满的最后结果。那些曾经得过忧郁症的人，当他走出了他的忧郁的状态，可能他最了解人在忧郁的状况是什么样的状况，而怎么样去走出他的忧郁的情境。今天因为刚从旅行回来，所以有的时候言辞上也比较没有组织，一旦组织性不是那么样的优秀，重复也就在所难免的。不过我们从今天的这些论述的题材来看，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内在必须要有更大的信任，尤其是对我们的由衷的感觉必须要有更深的了解。如果我们能够更深了解自己的情感，跟自己的情感能量能够接触的话，那我们对外面的环境的辨识就不会差太远。也因为我们对外面的环境的认识比较清楚，因此可以减少很多很多不需要的冤枉路，可以减少很多不需要的痛苦。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在谈到爱的这个主题上，我们就不会一直想要依赖别人。当我们足够独立了，也给别人相对的独立的时候，我们反而可以回过头来探讨两个人之间怎么去配合。但是如果纯粹是用方法，纯粹是用技巧的话，这样的方法跟技巧到头来不会真正对我们有所帮助的。当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当然也有很多人会说，你要多放手，你要尽量的不要去管对方。那么是不是放手了之后，两个人的关系就会好起来了？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有很多的部分会造成问题，不只是两个人之间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内在在介入的这个部分。我们的内在因为不适合的对象，也有可能去造成一些问题，让我们往前移动， 更何况当我们对我们的情绪能量不是十分了解的时候，我们硬要压我们自己的某些情绪状态，那这种缓压的结果造成的伤害以及造成的爆发性反而会更大的。我想我们今天零零总总谈了一些事情，今天的课程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的话，明天开始我们就开始来上有关于电信的情绪能量的部分，然后我们就回到正式的课程，按照书本的进度来进行。我们今天就先把课停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